航天员是伟大的职业，他们肩负着人类对天空的探索。航天员也是危险的职业。自1961年前苏联人加加林进入太空以来，迄今已有22位航天员在执行太空任务时丧生。然而，他们的倒下并没有阻止人类前行的步伐。一批又一批勇士正前赴后继地踏上探索宇宙的征程。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王亚平，她是我国首位实现太空行走的女航天员，也是我国第一位太空女教师。然而，你可知道，在这些耀眼的荣誉背后，她克服了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？故事还得从一个长满樱桃的小镇说起。1980年1月，王亚平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张各庄镇。张各庄镇盛产樱桃，被誉为中国大樱桃第一镇。作为农家女，王亚平小小年纪便会做家务，干农活。她还时常帮助有困难的村民，左邻右舍都很喜欢她。王亚平的学习成绩一向很好，从来不用父母操心，而且他的身体素质也很棒，经常参加长跑比赛。1996年，王亚平读高三，有天早晨，他推着自行车去镇上卖樱桃，路上遇到几个同学。同学告诉他，济南空军来招飞行员了，王亚平不妨去试试。王亚平果真去参加了空军的招飞考试，而且一路过关斩将，走到了最后。一想到可以穿上军装，英姿飒爽地在天空里驰骋，王亚平特别开心。1997年夏天，王亚平高中毕业，他离开家乡，前往长春飞行学院。他大学生活的第一年将在那里度过。然而很快，他感到了失落。别人的大学生活充满华衣美食，而自己却不得不剪去长发，在零下20多度的天气里跑步。几个月的风吹日晒，把他整得又黑又壮，完全没了妙龄少女的风姿。王亚平退缩了，甚至萌生了退学的念头。不过，在家人的劝说下，他还是留了下来。一年后，王亚平成功通过筛选，以优异成绩转入哈尔滨第一飞行学院，在那里真正开始学习飞行。渐渐的，他爱上了头顶的蓝天。每当如小鸟般欢畅的翱翔，每当完成一个漂亮的起落，那种无法言说的成就感瞬间淹没了此前所有的辛苦。2001年，王亚平以总分第二的好成绩毕业，被分配到武汉空军运输航空兵部队，正式成为一名飞行员。从2001年到2010年，王亚平驾驶运输机在天空穿梭。9年里，他出色地完成了奥运会的霄云检雨、汶川的抗震救灾、山东抗旱等任务。生活中的王亚平爽朗乐观，风趣幽默，他总是大大方方，笑意盈盈， 在他眼里，只要天不塌下来，就没有过不去的事儿。业余时间，王亚平喜欢跑步，以及各种球类运动。他还喜欢摄影、听音乐、唱卡拉 OK。 2004年，经人介绍，王亚平认识了赵鹏。赵鹏也是一名飞行员，他俩男帅女靓，很快坠入了爱河，并结为夫妻。飞行员的工作是忙碌的，王亚平和赵鹏工作的城市相距千里，两人聚少离多。有回赵鹏接到任务，将会驾驶飞机经过妻子工作地的上空，而几乎在同一时间，王亚平也会驾机升空。于是他俩提前在电话里约定，到时候用飞机的标准喊话和对方打个招呼。然而那天直到飞行结束，王亚平也没有听到丈夫的呼叫。原来啊，激动的赵鹏认错了飞机代号，把爱的讯号传给了妻子的一位女同事，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，心里还美滋滋的。
愿我会执火箭带你到天空去，在太空中两人住，活到一千岁到一般心醉，有你在身边多乐趣，共你双双对，好得切好得意，地蓝天奔多行事，就算分风雨只需睇到你，只见阳光千万里，有了你开心的乜都千心满意，闲如白菜。
早在2003年，王亚平就观看了杨利伟飞天的电视直播。当火箭升空的那一刻，王亚平又激动又羡慕，他暗暗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航天员。机会来了，2009年7月，我国开始选拔航天员，王亚平兴致勃勃地去应征。经过层层严格选拔，他脱颖而出。王亚平很高兴，可他的父亲却担心了起来。当飞行员就够危险了，当航天员要飞到地球之外，那不是更危险？丈夫赵鹏也是一脸愁容，航天员太辛苦了，他担心妻子的身体受不了。而且王亚平都30岁了，该要个孩子了。面对爱妻的坚持，赵鹏只好选择妥协。来到航天员大队后，王亚平面临的第一关考验是学习。航天学员们必须在第一年里学完30多门课程，空气动力学、天文学、航天医学、心理学、电工学、电子学等，样样都要学，课程排得满满当当，王亚平忙得团团转。见此情形，赵鹏把工作调到了妻子所在地，以便有更多时间照顾她。除了繁重的学业，航天学员的体能训练也极具挑战。如果说飞行员的训练强度已是常人难以忍受，那么航天员的训练强度大概是飞行员的10倍。在超重耐力训练中，航天员要坐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里，承受8倍于自身体重的重力，这使他们感到呼吸困难，脸部被拉扯到变形，眼泪都甩了出来。在水下训练时，航天员必须身着200公斤重的水下训练服， 在十米深的水下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训练。王亚平不会因为自己是女性而放低对自己的要求，航天员的这些训练项目他都一一承受了下来。3000米长跑他比满分还提前了3分钟。器械训练时他会在规定课时以外加练1小时。3年多的时间，爱美的王亚平没逛过一次街，没看过一场电影。吃了那么多苦，他却没有一丝抱怨和惆怅。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，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。王亚平总是乐呵呵地说。2013年3月，王亚平入选神舟十号飞行乘组。他将和另外2名航天员聂海胜、张晓光一起乘神舟十号飞船进入太空。就在出发前的2个月，王亚平接到了一个新任务，担任中国首次太空授课的主讲人，在我国的太空实验室天宫一号给地面的学生教一堂物理课。接到任务的王亚平既兴奋又紧张。兴奋的是能够站在世界最高的讲台讲课，这何其荣耀。紧张的是自己毫无讲课经验，真的能教好这堂特殊的物理课吗？王亚平做了大量准备，从实验教具的挑选、授课的方法和角度，甚至讲课时的表情、动作、语气、语速等，他都和团队细细打磨。2013年6月11日傍晚，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，天空湛蓝，夏风轻拂。17时38分，随着一声点火的口令，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在巨大的轰鸣中腾空而起，冲上云霄，将承载着3名航天员的神舟十号飞船送入轨道。6月13日，神舟十号飞船与太空实验室天宫一号成功对接，航天员们从神舟飞船进驻天宫一号。这是王亚平第一次来到太空，他的身体感觉良好，依旧能吃能睡。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王亚平常常透过舷窗远远地眺望地球。在阳照区，地球像是一个充满生命色彩的魔幻水球，那是原生态的地球。而进入阴影区，夜晚的灯光构成城市的轮廓，那是人类文明塑造的地球。置身于无垠的宇宙，王亚平生出了一些纯净而严肃的思考。浩瀚的太空早已超越了种族和国别，只留下重塑天地的浩然正气和不断超越自我的探索精神。2013年6月20日上午10点04分，中国首次太空授课即将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亚平。天籁之音来自远离地面300多公里的天宫一号。此时设在北京人大附中的地面课堂里，300余名中小学生睁大了双眼，所有人都屏气凝神。只见身着蓝色工作服的王亚平和另外2名战友聂海胜、张晓光一起向着摄像机镜头徐徐飘来。弯弯的柳叶眉，清澈的双眸，甜美的笑容， 这位太空女教师令人眼前一亮。没等大家平复好兴奋的心情，聂海胜率先使出绝技：我来个悬空打坐吧。只见他在半空中轻盈地盘起了双腿。那我来个大力神功吧。一旁的王亚平用手指将聂海胜轻轻一推，聂海胜便摇晃着飘出很远。在太空，我们个个都是武林高手。王亚平的话引发了同学们的欢笑和掌声。在轻松的开场后，王亚平变起了一出出戏法。他通过质量测量、单摆运动、陀螺、水膜、水球等五个实验，展示了失重环境下物体的运动特性、液体表面张力特性等物理现象，并且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关于航天器用水、太空垃圾防护、失重对抗和太空景色等问题。全程51分钟，大家笑声不断，惊喜连连。中国第一堂太空授课在趣味和惊奇中完美呈现。估计连牛顿也想不到，物理课竟然还能这样上。在太空逗留15天后，神舟十号飞船即将返回地球。与太空飞行相比，返回地球的过程更为惊心动魄。当飞船在大气层中高速飞行时，气动加热效应导致飞船外部温度高达1200摄氏度，飞船会被熊熊烈火包围。当飞船下降到距离地面80千米左右，会进入黑障区。此时飞船会与地面短暂失联。当飞船继续下降到一定高度时，减速伞会自动打开，航天员会突然承受一个巨大的过载。可以说，飞船的整个返回过程非常惊险，稍有不慎便会酿成事故。然而，从太空到地面，我们的三位航天员一路谈笑风生，就这样回来了。2013年6月26日，神舟十号飞船稳稳地降落在祖国大地。下面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，航天员在太空里是如何生活的。首先，在太空里不能洗澡，而只能用专门的湿纸巾擦拭身体。因为在失重的环境下，水会形成水珠，四处飘飞。用水洗澡的话，人无法控制水，反而会被水活埋。如果要洗头，同样也不能用水，必须用一种专门的免洗洗发剂擦拭头发。至于刷牙，航天员的牙膏是一种特制的高粘度固体，刷完牙后还得把口腔里的残渣和泡沫一起吃掉。如果要在太空里喝水，则不能用水杯，而要把水从储水箱注入水袋，然后再从水袋挤进嘴里。那么吃饭怎么办呢？在太空不能生火做饭，更不能叫外卖。航天员们只能吃现成的从地面带上去的食品。这些食品都封在袋子里，吃一个打开一个。吃饭过程中产生的碎屑也要收集起来。大家可能比较好奇，在太空里 航天员怎样睡觉呢？毕竟在失重的状态下，人不可能躺在床上。其实啊，航天员都有自己的卧室，只是卧室里没有床。为了防止睡觉的时候飘走，航天员会把睡袋固定在卧室的墙壁上，睡觉之前先钻进睡袋。神舟十号返回地球后，王亚平的日子依旧忙碌而充实。这些年，除了工作和训练，他还先后获得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硕士学位，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博士学位。2016年，36岁的王亚平当上了妈妈，他和赵鹏的女儿咕咕坠地。转眼到了2021年，这年王亚平正式入选神舟十三号飞船的飞行乘组，他将和另外两名航天员翟志刚、叶光富一起去往太空，并在太空驻留6个月。出发前，赵鹏带着女儿来为妻子送行，5岁的女儿眼里含着泪水。妈妈去天上给你摘星星，你在家里要好好学习，照顾好自己。
好的，妈妈加油，我们等你回来。
2021年10月16日0时23分，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，长征二号 F-13 运载火箭腾空而起，将载着3名航天员的神舟十三号飞船送入轨道。当天早晨6时56分，神舟十三号飞船与中国空间站完成对接，航天员们从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。是的，8年前的太空实验室天宫一号已终止服务，取而代之的是更宽敞、更先进的中国空间站。中国空间站距离地面400公里，能够承载10多吨设备，支持3到6人同时驻留。在中国空间站，每位航天员都有自己独立的睡眠区和专用卫生间，而且他们还能用 WiFi 上网、追剧、微信聊天、刷抖音。央视发布了航天员们的太空日常，只见头顶冲天变的王亚平一边工作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苹果，在跑步机上锻炼时，他还不忘拿手机追剧。
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，在太空中两人住，活到1000岁都一般心醉，有你在身边多乐趣，共你双双对，好得戚好得意，地冧天崩当闲事，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，只见阳光千万里，有了你开心的物都真心满意，含意不再也好。
11月7日是出舱活动的日子，航天员的出舱行走又叫太空行走，是航天活动中最危险的任务之一。因为航天员一旦离开航天器的保护，只身进入茫茫宇宙，将会以接近8000米每秒的速度漂浮在轨道上，同时还将面临真空、强辐射、骤冷骤热等严酷太空环境的考验。11月7日20时28分，翟志刚和王亚平身着中国新一代舱外航天服
先后飘出舱外，相互配合地开展舱外作业。大约6:05后，出舱任务圆满完成。王亚平成为中国航天史上第一位成功出舱的女航天员。出舱那一刻，像是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门。宇宙的美震撼了我，宇宙的深邃始料未及。人类居住的蓝色星球悬居其间，空间站围绕它高速旋转，眼前的景色不断后移，那感觉犹如腾云驾雾，又似太空冲浪。王亚平后来回忆道，12月9日，航天员们在中国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。此时距离2013年的首次太空授课已经过去了整整8年。第二次在太空开讲，王亚平比以前更自信更从容。三名航天员相互配合，演示了一个个生动有趣的物理小实验。4个多月后，他们又一次在太空开讲。2022年4月16日，在太空出差半年后，神舟13号飞船返回地球，并成功着陆。中国航天又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。返回地面后，王亚平经常收到孩子们的来信。王老师，看你在天宫飘来飘去，好像神话里的嫦娥，好羡慕呀。太空授课使我对太空更加好奇，我也想飞向太空，去探索其中的奥秘。读了这些信，王亚平真正体会到了太空授课的意义。亲手为孩子们播种航天梦想，他感到由衷的欣慰。是啊，太空梦的延续需要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的更续传承，接力奋斗。从天宫一号到中国空间站，从杨利伟的首次飞天，再到神舟13号、14号的天地往返，这背后是无数航天人的辛勤付出，是中国航天实力的极大提升。相信在不远的将来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身影飞向苍穹，向着更深邃的宇宙进发。他们将承载着10几亿中国人的希冀，把梦想汇入辽阔的星河，将奇迹镌刻在浩瀚的太空。